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马可福音 The Gospel of Mark 13章 Chapter 13，然后这个我们的经文是在28至31。我们的经文是32到37。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来为弟兄姊妹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请起立。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新的一年聚集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来感谢你，来赞美你，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就求你的圣灵运行在你的儿女和你的教会当中，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你的圣灵来保守你的儿女，能够明白你的话，能够认识你，爱你，跟随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马可福音13章是主耶稣在橄榄山Olivet Mountain 教导门徒有关末世来临的讲道，就是关于 The Last Day 的讲道，我们通常称为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教训。这是圣经记载的主耶稣对门徒们面对面这个持续的教导最长的一个讲道是一个 The Longest Sermon， 可见它的重要性。同样的，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学习，今天是我们有关主耶稣在橄榄山的这个教训的第七次的讲道，也是最后一次的讲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主耶稣有关末世来临的这个教导中，对门徒、对基督徒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教导是什么？最重要的教导是什么？我想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末世，你们要警醒。末世，你们要警醒。In the last days, be awake.或者说 stay awake， 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在整个橄榄山的教导中，主耶稣一共用了8次，主耶稣使用了8次，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谨慎。那么在今天讲到的6节经文中，主耶稣使用了最多的警醒、谨慎。 我们说在六节的经文中，主耶稣五次使用了你们要警醒，要谨慎。可见主耶稣在末世的教导中反复地强调一个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末世你们要警醒啊。今天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学习认识。第一个就是那日子没有人知道，那日子没有人知道。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就是警醒仆人的本分。第三个我们要看警醒预备迎接主的再来。首先我们来看那日子没有人能知道，就是 No one knows that day and hour. No one knows that day and hour. 前两次讲道中，我们分别学习了主耶稣讲论人子荣耀的降临。圣经告诉我们说，二十四节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地上的万族要看到人子大有能力、大荣耀的驾云降临。那么我们也学习了主耶稣借着无花果树的比喻来教导门徒说，人子来的日子近了，人子来的日子近了。 The Son of the Man is coming, is near. 圣经在28-31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就是 learn a lesson from a fig tree， 学习一个功课。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到这些事的成就，也就是末世的这些事的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或者说神的国近了，他正在门口了。主耶稣也强调，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这些事一定要成就。那么接下来主耶稣教导说，在32节、33节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然后主耶稣又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那么这里讲到那日子那时辰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中所说的那日子那时辰 that day and hour， 就是指末世终了的时候，主耶稣再次荣耀降临的时候，就是末世终了的时候，主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主再来的日子，主再来的那个时刻 that dayThat hour, the moment. 但主耶稣说，没有人能够知道什么时候来，没有人能够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说唯有父知道。 Only the Father. 也就是说，主耶稣再来的具体的时间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或哪一个时刻，没有人能够知道。也就是说，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并没有启示我们，或者说天父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具体再来的时间。那么在经文中，主耶稣说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当主耶稣说人子也不知道的时候，主要是指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成为完全的人。主耶稣作为100%完全的 这个人性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作为百分之百的人，他也不知道主再来具体的日子和时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神人二性第二位格的那个圣子，作为百分之百的神，主耶稣是无所不知啊，无所不知。但是他作为人，和我们一样的人，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不把主耶稣再来具体的时间启示给我们呢？原因就是接下来33节告诉我们的，你们要谨慎，要警醒祷告，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上帝没有启示告诉我们主耶稣荣耀再来的那个具体的时辰，就是要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和教会在属灵上保持警醒，保持谨慎警醒的祷告。我想上帝没有启示，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荣耀降临具体的日子时辰，是上帝的智慧啊，这是上帝的智慧。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些原本有罪的人，我们很容易因着我们的罪性而软弱，而懒惰，在属灵上我们容易松懈啊，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很容易懒惰，很容易松懈，而失去了警醒。他不告诉我们他具体要来的日子，就是要让我们常常的持有危机的意识和属灵的警醒，就是要让我们保持一个危机的意识和属灵的警醒。那什么是属灵的警醒呢？我可以先从我们属世的生活的一个例子开始。我们说什么是警醒呢？我的解释啊，这是我的解释，因为我没从字典上查到更好的解释，就是当人们被预知危机的到来时，就是当你被预知啊，或者预先通知你危机要到来之前，人们积极的去预备，对危机到来时候采取的这个回应的措施，就是你要被告知有危机要来了，那你要积极的去预备，去采取这个措施啊，这个就是警醒。比如我们生活在美国，大多数美国的家庭的危机意识啊是比较弱的啊，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就这个富有的国家，大家这个家庭这个危机意识是比较弱的。如果说这个天气预报说明天要下雪了，你就会看到这个超市购物的人非常的多啊，人们就会去预备一些食物或者一些这个啊盐和除雪的这些用品。那么平时的时候呢，大多数的人不会在没有预报的前提下去预备啊，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我们亚洲人可能不是，亚洲人家里总是有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危机的发生，它不是可以提前预知和预告的，因为他们可能是这个自然的危机啊，或者说这个人为产生的危机，或者说意外的事件造成的危机，很多是这样的啊，这种 nature disaster 是不是 或者说这个人为的意外的。我们说其实真正的警醒是积极的去预备那些不能被预知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危机而进行的预备，那个叫警醒，就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以为美国人都是不预备的过日子，其实不然啊。我们表面上觉得说，哎，他们好像是这个不预备而过日子，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就听到有一个危机意识的啊，积极预备的美国人，他介绍他是为如何为将来或者为危机到来时预备。他说他每一次去超市买菜的时候，他每周去一次超市买吃的食品和菜。去买的时候，他每次都要顺便的买一个罐装食品带回家啊，就是 canned food。弟兄姊妹，我们平时可能我们中国人很不喜欢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我是不喜欢这个罐装食品啊。小时候我们可能经常吃，现在我们很少去买这个。你觉得里面有很多防腐剂或这个那个，从来不会去买这些的。哎，他每次顺便回家都买一个这个，然后保存起来。这样一年下来，他可以积存52个罐装食品。做什么呢？就是以便危机事件发生时，可以有食物得以生存。啊，弟兄姊妹去想想看，在危机事件到来的时候，真的是罐装食品是最便利的。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没有电了，你说你家里冰箱里再多的东西你没法做，对不对？而且他还举了这个例子，比如说去年德州啊，德州这个地方你说有这么多的能源啊，也不刮风也不下雪，怎么会没有电呢？对啊，突然下雪没有电了，大家都用风力取电，没有电了。那我想这个人他是在地上生活中是一个最为警醒的一个人啊，在如果我们按照地上的生活来说，这个人是一个最为警醒的人，在不测危机到来时他一定不会困惑啊，一定会这个得以生存啊 ,survive 下来。虽然我们侥幸地上的危机事件可能很少或者不会临到我们，但是当我们回到主耶稣有关末世的教导的时候，主耶稣明确地告诉我们，末世的时代，主耶稣到来的日子，这个具体的日子时辰他特意没有告诉我们，特意没有告诉我们，没有人能知道，没有人能知道。如果你今天听到有人说，哎，预测说主耶稣哪一日哪一年哪时候来，你们会得出什么呢？这一定是假先知，对不对？假先知。虽然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他来的具体的时间，可是主耶稣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他一定会来到。主耶稣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一定会来到。这一天一定会发生，这一天这一时辰一定会到来，这个是确定的啊，这一点是确定的，无疑的。既然是确定的，我们也知道，可是我们有没有警醒的预备呢？因此主耶稣命令的说啊，主耶稣在这里是命令的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谨慎警醒祈祷就是主耶稣 要求我们基督徒在信仰的生活中，在属灵生命中，常常保持警醒，保持属灵的这个警戒状态。就是主耶稣要让我们常常的保持一个警醒警戒的属灵状态，一个成圣的生活，就如那一个为预备不测的危机每周买一个罐装食品的人。基督徒当为我们自己每一天啊预备储存一个属灵的罐头。我们基督徒更应该每一天为我们储存一个属灵灵粮的那个 canned food, spiritual canned food, 过一个谨慎警醒祷告的信仰生活，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一个我们要来看警醒仆人的本分啊，你的本分，你的 duty。 主耶稣在34节和35节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回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那么主耶稣接下来使用了一个比喻，使用了一个 parable 啊，教导我们如何保持警醒啊。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来教导我们如何保持警醒。他说那个主人去外邦寄居啊，他就把权柄交给仆人，而且呢他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人警醒。就是主人去外邦寄居，寄居是什么呢？就是离开这个，就是主人离开家里啊，离开家里去那个外邦暂时的住一段时间啊，去外邦暂时的，也可能国外，对不对？去暂时的居住一段时间。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是寄居，就是地上不是我们 eternal home, 是我们暂时寄居的地方。就像你出差去住 hotel 一样，那个地方不是你长久的家，总有一天你会离开的啊！你的那个 eternal home 是在天上，是在上帝那里，所以我们在地上都是寄居的。所以主在这里举了个比喻，就是说去外邦暂时居住一段时间，然后主人有一天必然会回来。哎，他一定会回来。那么主人在离开之前呢，他安排了一切的事情，特别是对主人家里的每一个人所承担的这个工作，进行了这个分别的仔细的这个安排。我们看到无论是仆人，还是说这个家里做工的，还是那个看门的，各自所做的工作啊，他们各自所做的工作都被这个分派好了，安排好了，那个主人他才离开。那么主人离开的时候，并没有预先告诉任何人他什么时候回来，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什么时候回来。那么他要回来的时候呢，也不会提前通知任何人。作为主人的仆人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回来，圣经说家主回来的时候可能是晚上，或者半夜，或者鸡叫，或者早晨。主耶稣在这里列举了晚上的四个时间段啊，主耶稣在这里列举了四个晚上的时间段。我们知道这四个时间段是当时 罗马人啊，是当时罗马人来计算晚上的时间。我们知道犹太人是按着三个时间段，但是罗马人是按着四个时间段来划分的，就是将一个晚上划分成四个时间段，四个时辰，就是晚上的六点到九点被称为晚上，九点到十二点被称为半夜，十二点到三点是鸡叫啊，就是为什么叫鸡叫呢？就是鸡叫的时间大约是凌晨的三点。那么早晨是三点到六点的时间啊，所以是这样一个时间段。因为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回来，主人吩咐仆人们要警醒啊，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所以他吩咐这些仆人 servant， 你们要警醒， be awake 啊，或者说 keep awake。主耶稣使用这样一个比喻，主耶稣在这里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是比喻主耶稣和我们的主仆关系。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是比喻他和我们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这里的家主就是指主耶稣，仆人就是指主耶稣家里的我们啊，就是指我们。当然这里讲到做工的、看门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身份角色不同，但是我们都是主耶稣的仆人啊。虽然我们的身份角色不同，但是我们都是主耶稣的仆人。我们看在家主的这个比喻中，主耶稣强调了几个重要的方面。在这个比喻中，主耶稣给我们强调了几个重要的方面。首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一定要回来啊，他一定要回来，就是主耶稣他给我们 promise， 他承诺给我们他一定要回来。就如在约翰福音中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主耶稣说我去啊，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啊，因为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的地方，我预备好了我还会来再接你们，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所以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承诺。第二一个，主耶稣在这里说他是主人，他是家主，他是那位 master， 我们是属他的啊，我们是属于那个主人的，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他的 servant。 那么这里面强调了一个家主和仆人的关系。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一个关系，我们说不是任何人，不是任何人你可以和主耶稣有关系的。这里面讲到这样一个我们和主耶稣的重要的关系，就代表着我们是被主耶稣所救赎的，我们是被他所买赎的，你是属他的。第三，主耶稣离开我们的时候特别把他的权柄交给了我们，为我们分派了各自的任务来完成治理管理他在地上为我们设立的家啊。他离开的时候把权柄，把他的那个 power authority 交给了我们，而且分派给我们每个人各自的任务来治理管理他在地上为我们设立的家，或者说是教会。第四，他强调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而且他强调没有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回来，就是要让我们基督徒教会随时的警醒， 随时的警醒。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主耶稣说把主人的权柄交给仆人，权柄交给了我们，这里面代表着那个主他对我们极大的信任。弟兄姊妹，这里面是主对我们极大的信任，把权柄交给了我们。同时我们知道权柄它也代表着相应的责任。弟兄姊妹，权柄和责任是不可分开的，对不对？我们在地上也是这样，对吧？ 你要是在公司里做 manager， 对不对？你 manager 你有你的责任吧？ Yeah， you have to take your responsibility。 所以责任是与权柄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再来的这个末世中，在这个主耶稣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末世中，我们每一个属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 servant， 他都托付给我们责任啊，他都托付给我们责任去完成。他之所以不告诉我们具体回来的时间，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啊，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要让我们去谨慎警醒的去预备啊，你要谨慎警醒的去预备。第二个是要让我们保持对主的忠心。所以这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做仆人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包括我们的责任，还包括我们对主的忠心，这是仆人所应有的啊，这个品格。权柄和责任不仅强调了属灵上的责任和义务，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啊，强调了这个属灵上的责任和义务，也强调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活的责任和义务。弟兄姊妹，不要说哎，我们的责任就是属灵的， No， 它包括我们生活的责任和义务。为什么呢？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各个方面啊，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every aspect， 任何一个方面，应该一切都是圣的啊，一切都是 holy， 因为我们是被主耶稣分别为圣出来的。所以我们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你所做的一切，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所做的一切为你自己做，为你的家人做，你是为主在做，你是 servant， not to do for yourself， for your master。 我们是为主而做，也就是说我们是为主而活。所以你在地上所做的任何一件事，基督徒你在地上任何做的任何一件事，无论是你在世上的工作还是在家里的服侍啊，都是分别为圣的，都是为主所做的。除非啊，除非我们自己活得和世界一样啊，除非你和这个你自己和活得和世界一样没有分别。那么我们说如何做一个在末世警醒的仆人呢？我们讲了这么多，那么我们如何做一个在末世警醒的仆人呢？很简单，弟兄姊妹，就是基督徒你要尽每一天当尽的一切的责任，就这么简单，你就是要尽每一天你当尽的责任，这就是警醒，这就是对主忠心。再具体一点，你做父亲的啊，你做父亲的就是要尽父亲的责任，就是要给你的家庭有属灵的供养啊，就是要在地上的生活啊，要提供给你家庭在地上生活的供给。对啊，你说我做父亲的既没有在属灵上供养， 在家庭的生活中也没有尽责，那你什么叫做父亲呢？对不对？那做母亲的啊，你就是要管好自己的家庭啊，照管好你的儿女，对不对？要扶持好你的丈夫，这一切就是警醒，就是忠心。我们做儿女的，你就是要在主里面要听从，听从你的父母，要孝敬你的父母，要敬重他们，这就是你的责任，这就是为主忠心。我们在世上的工作也是这样，这种主仆关系，对不对？你知道说，哎，我今天不是在为世上的老板做这个事情，我做这些事情也不是为了讨那个世上老板对我的这个欢喜。当然你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但是最重要的，你知道说，你是在为主而做，而不是说为着这个地上的老板的喜悦而做。这就是忠心，这就是在尽我们当尽的责任，这就是警醒。如果我们对子女、对家庭一般的责任都不愿意去做，都不愿意去忠心的尽当尽的义务，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家庭里面啊，我们在社会上，我们都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都不愿意尽心，那么我们如何谈得上那个主托付给我们为主托付的责任和去尽忠尽责呢？我们如何谈得上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在教会的侍奉上尽心尽职呢？弟兄姊妹，属灵警醒的仆人，属灵警醒的仆人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从做最小的事情开始。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每一天做的每一件最小的事情，尽职尽责，都是在警醒，为主忠心的预备。第三个，我们要来看警醒预备迎接主的到来。圣经在35节往下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主耶稣又强调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这里主耶稣同样用了一个夜间睡觉和警醒的比喻，表达基督徒如何在末世中警醒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到来。我们说警醒与夜间睡觉是紧密关联的啊，警醒和夜间的睡觉是紧密关联的。我们知道到了晚上啊，按着人的生物钟，就是人该进入睡眠的时间了。晚上越晚，人就越加的发困，在深夜人睡觉就会更深，不容易觉醒。那么主耶稣在用这样一个比喻，他不是强调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属神的儿女啊，大家晚上都不要睡觉啊，这里不是在讲一个身体上一个保持这个警醒不要睡觉。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属灵的生活，我们属灵生命的状态啊，你这种 spiritual status 应该如何保持警醒的状态。就是说你这个属灵的生命如何保持一个警醒的状态，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中。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他具体什么时间回来，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在这个越来越末后的时代，主耶稣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哎，我今年就接到有弟兄姊妹给我发的邮件，说感谢神，我们离主来的日子又近了一年。我觉得这个真是很好的，这个符合圣经的。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是离主又近了一天，近了一年。那么我们说主耶稣来的日子是近了，那到底近到什么程度？具体的时间我们不清楚。就如主耶稣在无花果树的比喻中告诉我们说啊，任何时候都可能到来啊，也如今天的经文，主耶稣比喻的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或者他忽然来到。主耶稣比喻中使用夜间时更来表示是有道理的。圣经告诉我们，越是在末后的时候，越是在末后的时代，人们就越加的失去对上帝的信心，越加的不警醒。也就是说，末后的时代恰恰是属灵光景荒凉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越到末后属灵的光景就越兴旺，不是的啊，越到末后属灵的光景越荒凉。属灵上不警醒，如同夜间人人都深深入睡的这个阶段啊，属灵上的不警醒就像我们这个肉体啊，这个到了深夜深睡这样一个阶段。主耶稣在橄榄山末世的讲论中告诉我们，末世临近的这些征兆，主耶稣来，这个主来的日子近了的时候，一个重要的真相，主耶稣在前面讲了很多的真相，一个重要的真相就是末后世界混乱的时期啊，那个末后时代的混乱啊，无论是战争、饥荒、瘟疫、灾难啊，更是属灵荒凉的时期。不仅是这个外界的这个更是属灵荒凉的时期。因此主耶稣特别强调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要警醒。主耶稣不仅这样教导他的门徒们，主耶稣说，我也对你们众人说，要警醒。主耶稣在这里使用的是这个命令的起始句的形式，强调了在末世，这不仅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令啊，不仅是给门徒的命令，也是给所有属他儿女的命令，这是给我们所有每个人的命令。那么警醒的目的是为着让我们预备和为主忠心啊。我们说警醒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着让我们预备和为主忠心，两个方面。我们说警醒和预备是不可分割的啊，警醒和预备 prepare be ready 是不可分割的。主耶稣在对观福音书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中论到人子降临的时候，44节和46节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和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里讲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这里讲到预备和那个忠心有见识，有见识是什么呢？啊 ，wisdom。46节说，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那弟兄姊妹，什么是有福了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你无论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上，你就做你当尽的本分，这就是忠心见识，我们就有福了。我在这里举个例子，我们小的时候啊，这个六七十年代，在我们小时候六七十年代，甚至到了八十年代，那个六七十年代的这个通讯系统，如果跟我们今天相比，那简直是啊不可同日而语啊，是极其不发达的年代。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很少有电话，是不是很少有电话？你即便是到邮局去能够打电话，打长途电话，对方没有电话，那电话打去也没有用，对不对？很少有电话，人们的通讯手段，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座的好多弟兄姊妹知道通讯手段是什么啊？写信，信件，对，信件，信件就是我们最常用的通讯交流的手段。如果有特别紧急的事件，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人们会去邮局做什么呢？发电报，对，我们都知道，都熟悉。电报是非常昂贵的啊，电报非常昂贵。电报都是按着什么来算钱？按着字数来算钱，对不对？比如说家里老人病重病危，需要通知远方的亲人，人们才会常常去邮局发电报啊。而且那个电报文都是被仔细的思考过，竭力的简单简短明确，达到那个通知到远方亲人的这个目的。比如那个电报文可以这样写，比如说母病危速归啊，弟兄姊妹，我想你在座的可能都清楚，就那么五个字，母病危速归啊，大家就很明确知道什么意思。虽然那个电报文很短，但是你知道吗，那个你家那个通讯地址发到那个人的那个地址很长，所以电报会这个 cost 很多 money 啊，这个 telegram。 那么如果有人接到了电报，基本上都是十万火急的事情啊。你如果一收到，哎，大家我们在那个院里都说，谁家接到电报了，一定是有紧急的事情发生了，所以人们不得已啊，一般不会去发电报了。记得小时候啊，我的父亲去外地出差，或者说去外省进修，那一般时间都比较长。那么这个期间，我们只能通过信件啊，信件得知亲人的这个近况。孩子们当然也常常的想念父亲啊，盼望有一天父亲从外地啊这个远方回家。由于那个通讯系统极不发达啊，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可以随时追踪到我们的亲人的这个 track 到任何一个时间啊，比如说我们坐哪趟航班，那趟航班几时几分降落，我们都可以到了以后马上又微信，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 track 到任何一个时刻，但那个时候啊，在我们小的年代，只能通过信件提前告诉亲人啊，那个大致要回来的时间。比如说啊，父亲写封信来说，我大概可能八月份会回家啊。因此在这一段的时间里啊，家里人孩子们都会提前做好了各样的预备，迎接父亲的归来啊。就说你这个计算快要回来的这个时期， 那时候我们就每一天啊跑到火车站去接人。弟兄姊妹，你不知道哪坐哪一趟车哪一天啊，因为信件告诉你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达。你即便是说哎知道说有一趟车，比如说每天到西宁的车啊，是哪一趟过来，对不对？但是它有可能中转转车，你都不知道。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跑一天又一天，跑一趟又一趟去迎接亲人。每一天直到那个最后一趟火车的到来啊，没有接到亲人的时候才回到家里。每一天我们虽然有失望，但是每一天仍旧存着那个信心和盼望，第二天再去迎接亲人。因为知道说在这一段时间父亲一定会回家，父亲一定会回家。直到有一天当看见父亲身影的出现，迎接到父亲的归来，那一刻可能是全家人最激动最幸福的时刻了。因为亲人们可以再次面对面的看见父亲，和父亲在一起，这样喜悦啊，这个喜乐欢悦的这个日子可能会在家里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那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啊，虽然不是在那个时代啊，比如说我回到中国啊，一段时间要回来的时候啊，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哇，看到景旭把家里都弄得非常干净整洁，预备了一切的东西，你就会非常的喜悦啊，和孩子们在一起啊啊，好像有很多要叙述讲述的事情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地上生活常常经历警醒预备的一个例子。我们回到圣经中，主耶稣同样的在对观福音中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天国警醒预备的故事。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的开始，主耶稣给我们在讲完橄榄山的这个讲论以后，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比喻。他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了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自己到买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就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末世，在地上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正在回天家的旅行。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就是一个回天家的一个 journey， 一个旅行，也是一个预备迎接那一位，也是一个预备迎接那一位无限爱我们在天上至高荣耀的父亲。那个不是我们在地上的父亲， 那是一个在天上至高荣耀的我们的父亲。为此，我们在地上这个短暂的旅行中，就如我们小的时候一样，不断地跑一趟又一趟去车站迎接父亲一样。而我们今天更加需要不断地警醒预备，去迎接那个在天上的那一位荣耀主的再来。我们都相信那一个远远超越于我们地上我们亲人分别后相聚时所带给我们的喜乐。那一天，那一个时辰，将是一个极其荣耀的时刻。那一天将是一个极其荣美的日子。这一天，这一刻一定要到来，而且它是必然的，因为这是主耶稣亲自为我们所承诺的，他为我们 promise。 这一天，这一刻，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都要亲自看见那荣耀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在天上荣耀的父亲。这是基督徒人生追求的至高的目标，或者说基督徒人生每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盼望主荣耀的到来，盼望我们能够面对面得见我们荣耀的天父上帝。哥林多后书3:18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英文说 But we all with unveiled face reflecting as a mirror the glory of the Lord are transformed into the same image from the glory to glory, even as from the Lord and the Spirit. 活在上帝的面前，活在上帝的面前，活在荣耀的主面前。 Living, present from the God.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向往的时刻，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人生至高的目标。因为这一天的到来是我们完全得赎，这是我们基督徒人生最大的福分，这是我们最大的福分。希伯来书12:14-15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去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污污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教导我们在末世当谨慎警醒，就是要我们在地上成圣的生活中，成圣的生活中积极的预备，不断的成圣啊。 Be ready, prepare, be holy, 预备我们在那一天完全的得以面对面以永恒圣洁的主相聚，得享天父上帝圣洁的永恒的喜乐的爱的团契。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如同心腹预备新郎的到来，每一天每一刻保持属灵的警醒和预备，而不是像主耶稣警戒我们的说，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 末世，你们要警醒。正是主耶稣对每一个属他儿女的警戒。在主来的时候，不要让我们属灵的生命状态处在属世界的睡眠中。末世，基督徒的责任和使命，正是我们教会在新的一年中要努力的目标。末世，基督徒的使命和责任啊，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duty 或者 mission, 正是我们教会新一年努力的目标。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在新的一年中都警醒的预备啊， Be awake, be prepared, be ready。 在教会中，弟兄姊妹之间相互的扶持，相互的提醒，相互的鼓励，一同的警醒预备，为主忠心，成为有福的仆人。让我们一同的携手去迎接我们天上的荣耀的爱我们的天父上帝。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感谢你在这新年的开始赐给我们更大的恩典，让我们也真的是能够警醒预备我们的每一天，盼望你的到来，盼望你荣耀的到来，因为那是我们所归向的地方，那是我们永远的家乡，那是我们荣耀的居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